十一章和十二章都是主耶稣出来传道，在各地出来传道。十二章我想这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要真认识主，从主耶稣的工作中，从主耶稣的教训中，从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对他的进攻中，我们看到主所说的话里面，让我们认识主，让我们真的认识主。所以这章就是要真认识主。怎么真认识主？在这一章圣经有三次提到主比什么都大。第一是在第六节，我们的主比殿更大，这是第一句，大家注意啊，三个方面。第一，主比殿更大，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细细的思想一下主怎么样比殿更大。第二，我们的主比约拿更大，仔细一点，主比约拿更大。第三就是四十二节，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看见了吗？你把一二三把它画起来啊，主比殿更大，主比约拿更大，主比所罗门更大。那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也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法利赛人一天跟着耶稣听耶稣讲道，不认识主。最终最主要的，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光景呢？不认识主。那所以我们应该认识主，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主。这一章也给我们看了主是怎么样的啊，来指出这个时代的人，就是和耶稣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指着这些个犹太人，耶稣的亲骨肉，耶稣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却是不接待主，却是抵挡救主，却是什么拒绝救恩啊，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我们等一下也数数，在这章圣经法利赛人啊，来面对主耶稣，来攻击主，来窥探主，有几次啊，这张圣经连着好几次，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几次主耶稣是怎样的得胜法利赛人啊，主一点血气没有，但是主是用真理来得胜他们。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要真认识主，那就是从几个方面呢，这张圣经就看见主耶稣的工作和他的征战啊，两个方面。主的工作，你看看主怎么工作，主怎么关心别人，主是怎么医治人的病，主是怎样的联系人，主的工作，还有呢主的征战，这本身就是征战，而且是主耶稣随时随地靠着圣灵来征战。所以我们面对的也是这样，怎样工作，怎样征战，我们一出去就是工作，一出去也就是征战，不要说了，我们现在也在征战当中，但出去更是征战，灵界的征战，和魔鬼撒旦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邪恶的权势，和那些个不信神那个抵挡的权势，我们都要征战啊！我们看看主怎么征战，主怎么工作。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八节，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第一段，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不是安息日要紧，乃是安息日的主要紧，不是守这个日子要紧，乃是在什么呀，来敬拜神要紧，敬拜主是要紧啊！在这一段我们看看啊，这第一段就是法利赛人啊出来来挑耶稣的门徒的毛病啊。这第一段就看到耶稣的回答都是针对啊，第一段耶稣的回答就是针对法利赛人的指责，耶稣所说的话。第一点，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耶稣到处奔跑，走遍各城各乡。有一次呢，从麦地经过，正好是安息日，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里没提到主耶稣吃，那主耶稣工作常常顾不得吃，但是门徒饿了，门徒就掐点麦穗吃。这件事按说是极小的事情，也不足为怪，也不足为是什么罪，因为什么，在申命记在律法里也提到，你进邻舍的这个合场啊，有站着的合场，就是那些个麦穗的那些个东西，是吧？圣律法里都说你们可以吃，只是不可以拿镰刀来割。但是法利赛人他为什么挑毛病呢？主要是因为耶稣这一天是安息日。我们看第二节，法利赛看见就对耶稣说：“看那、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好比是犯了大罪，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我们大家先要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 讲道，他们遵守古人的遗传，甚至废掉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只有主能够挑出他们的毛病来。表面看他们遵守律法，严守律法，实际呢他们更遵守一些个不成文的古人遗传。所以这一点就是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是犯了大罪的，你的门徒啊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意思说你是啊他们的先生，你怎么不管他们，还想来指责耶稣。下面就是耶稣的回答啊，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没有别的话，就是引用经上的话，哎，来什么来面对经上的话，那就是在撒母耳上第21章，大卫逃难来到了亚比米那里，是不是？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不错，那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亚比米勒是体会神经，那神的爱是超过律法。按说大卫和跟随人根本不能吃，但是却给了他吃，那就是这一段。这是一件事，意思说并没有错，是不是？没有错。后面也给我们解释什么原因，因为神喜爱连续嘛，他在极难当中、逃难当中没得吃，撤下来的陈设饼也可以给他吃。底下呢，第二点，耶稣回答就是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没有念过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息日，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28章还有许多别的地方，每逢神规定以色列啊，除了每日当献的祭以外，安息日要加倍的献。我们想想，安息日要加倍的献祭，祭司就特别忙，要为他们煮肉，要为他们宰牛宰羊。这意思说祭司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了，是不是？安息日不可以生火，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你要安息。但是呢还不算为罪，你没念过吗？你看看耶稣真是把圣经念出经义来，耶稣不是念个皮毛，我们也念圣经，我们念出个什么来？耶稣就看出这个意思来，耶稣说什么呀？这个不算为罪呀、啊，安息日嘛，要加倍的敬拜，祭司就要更加的忙碌，更加的忠心，更加的劳苦，更加的殷勤，为了叫大家都能够什么来守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敬拜，加倍的敬拜，比每日所献的还要多。这个最近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也读过了，是吧？所以底下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为什么说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呢？因为这里又关系到殿的问题，侍奉的问题，怎么样侍奉，怎么样才算侍奉。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会幕或者以后来到圣殿就是为敬拜神，但是他们的敬拜是什么敬拜？以后变成法利赛人的敬拜，假冒为善，注重外表，本末倒置，注重皮毛，好像是在敬拜，但是心灵里面是什么关系？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曾经这3年多的光景当中，耶稣曾经2次进耶路撒冷，进到圣殿，用鞭子来什么呀？来赶那牛羊鸽子啊！主耶稣亲自来洁净圣殿，可见的这个殿已经不蒙神悦了。这个殿是有形的殿，这个殿充满罪恶，这个殿已经失去了连续，你喜爱祭祀没有用了。所以现在主耶稣看到了理念，主耶稣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主自己，主就是殿。所以说我们的主比殿更大，就比那个有形的殿更大。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也曾经说过，是的，你们这殿46年才建成，但是我33夜我就把它建立起来了。门徒大概当时还不懂，哎呀，耶稣你这么大本事，是不是？这个西律46年才建成，你这么大本事33夜就建成了。耶稣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殿，所以耶稣比殿还大，比有形的殿更大。那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说第7点，我们大家念一下这个引号里的话，主这么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就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最中心的意思，神喜欢我们连续。你敬拜了半天，你心里面没有一个连续的心，门徒肚子饿了，为跟着主到处奔跑， 差点卖罪在安息日，你们以为犯了大罪，主却是满有怜恤，宁可要怜恤而不要外面的虚伪的那些个什么献祭，主不喜欢，听命胜于献祭，怜恤胜于献祭，听命要紧，怜恤就是我们要实行主的爱，也是非常要紧，也更要紧。我们爱主，我们听他的命令，这就是新约旧约里告诉我们一个最中心的意思。因为祭祀它就是包括在律法的礼仪里面，律法的礼仪就是一天献祭，宰牛宰羊，但是耶稣来到，礼仪就废掉了，不再宰牛宰羊，不注重献祭，那注重什么呢？喜爱怜恤，敬畏神，敬神爱神，爱神爱人，这就是最要紧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罪。我们现在连续来，我们可以给法利赛人定几条罪恶，因为根据这里他们跟耶稣跟他们的对话里面就给我们看出了法利赛什么罪，吹毛求疵，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无罪定为有罪，是啊，还有呢，毫无连续，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罪，吹毛求疵，假冒为善的人就吹毛求疵。什么叫吹毛求疵？我们常常也容易倾向于什么呀？不大注重的，我们非常注重。哎呀，了不起，把这个事看得大极了。真正要紧的，神家里真正的破口看不出来，那看不出来，心灵里面的理念的倾向、罪恶的倾向啊，看不出来。这我们常常也是容易做假冒为善的。为什么？因为注重皮毛，注重外表。我们注重人前的，主却不是，主看着人内心，主重的里面。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究竟我们的主怎么样比殿更大？这意思就是说，主就是殿的本身，表明我们的主他整个的工作使命就代替了这个圣殿，主就是这个殿，所以说主比这个有形的殿更大。因为主耶稣来，经过三日三夜，就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他成了整个侍奉的中心。大家注意这一点，什么叫主比殿大？就是说主就是敬拜的中心。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敬拜神，借着主耶稣我们祷告才能阿门，神才悦纳，一切都是借着主，所以主就是这个殿。在约翰福音四章啊，约翰福音四章21节到24节，也是主回答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四章21节到24节，这里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不是在外表，不是在有形的一个地方，那怎么拜呢？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底下23节24节，请大家一起读。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这里两次提到真正拜父的是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拜父。主就是殿，你来到殿里，你看看旧约也好，在摩西时代也好，他们来到会幕，来到殿里，目的什么？敬拜神。但是呢，百姓呢还是常常不认识神，借着主耶稣让人真正认识神，所以主就是这个殿。意思说耶稣来了，不是在有形的撒玛利亚山或者是耶路撒冷叫我们敬拜，乃是什么呀？乃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主，敬拜这位主。还有在这个地方的原文的意思，我们大家看英文圣经更清楚，什么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来敬拜神。所以许多人敬拜按外面敬拜，根本没有真的敬拜。按我诚实，不是说你的心不撒谎就叫诚实，乃是说这个诚实就是真理，你要在真理里敬拜，不是外面又蹦又跳，你是不是合乎真理？在真理里面，在圣灵里，这个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所以主比殿更大。还有罗马书7章6节也告诉我们，罗马书7章6节， 也告诉我们，我们服侍主应该怎么服侍。主也为我们什么救我们脱离了罪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就是圣灵的新样，心灵就应该翻译成为圣灵。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心灵就是圣灵，告诉我们服侍主再不是像律法时代那样服侍主，一天的祭祀祭祀，乃是用什么按着圣灵的那个新的样子，不是按着遗文表面。而法利赛人还是老一套，所以耶稣借着机会就来指责他们。所以第八节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最要紧的认识不认识主比殿大，主就是什么呀，就是要敬拜的中心，要敬拜的最主要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去注意这个日子啊。法利赛人就注意这个日子，所以耶稣走到哪里，只要安息日这一天耶稣治病，耶稣做什么善事，他们马上就要抓住，要挑毛病，因为他们别的地方抓不到耶稣什么，平常治病他们也不能讲，好，你今天在安息日，他们就来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根本没有真的认识主，也可以说也没有真的敬拜主啊。所以求主让明白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主啊，让我们用在真理里面，在圣灵里来敬拜主，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敬拜不是真的敬拜，你用什么标准，是不是在圣灵里，是不是在真理里，我们来衡量。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标准啊，看这个人是不是这样的教会或者这样的人，他们是不是敬拜，不是从外表看啊，也不是外表的虔诚。这是第一段，接着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坚持安息日行善，坚持安息日行善，这个还是针对着啊。第二段里就是法利赛人啊，这个跟主在较量啊，耶稣呢却是坚持。十四节就出来了，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行这个善，出来就要商议把耶稣害掉，要除灭耶稣。所以可见的前面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是谁呀？啊，这几个人就是啊，这个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反对耶稣在安息日来行善。但是耶稣呢，并不因为他们这样反对，那么我在安息日就不要做了吧？不是，耶稣在安息日，只要有需要的时候，他照样治病，照样救人啊。在别的福音书也特别的，耶稣问他们安息日行善行恶哪样可以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我们这地方枯干一只手，连抬都抬不起来，不要说伸了，根本伸不起来，就挂在这空有虚名义，这个空空一只手不能动啊，一切的生活在各个方面这只手等于没有用，不能自理，不能够来运用，不能更不能工作，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就问耶稣了，这个有人是谁？这就是法利赛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所以法利赛人也跟着主，法利赛人也来听到，但是他们的神是什么？控告，一天的找毛病，吹毛求疵，来挑主的毛病，而且目的呢，不但是控告，而且要除灭耶稣。但是耶稣面对着这么多的仇敌，耶稣没有惧怕，耶稣没有妥协，耶稣没有什么呀，没有就因此而什么呀而降服，没有，耶稣是次次得胜。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一只羊在律法里也提到，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都提到，一只羊一只牛失迷了失落了，你上前要把它找到，还要交给原主，不可扬威不见。那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二章，在出埃及二十三章都有啊，我们可以找一找。那么下面耶稣说什么？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我们看看主的心，主多么爱人，主多么爱灵魂，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一个羊在律法里都提到，表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灵舍的羊，或者是甚至耶稣甚至律法里提到，或者是你什么你的敌人，你的仇人，不但是你的弟兄，甚至你的敌人啊，这个怎么他的羊或者丢失，你都不能扬威不见。扬威不见什么意思？没有爱心，毫不关心。丢了就丢了，掉了就掉了，死了就死了。耶稣说什 以做善事是可以的。你看耶稣多么坚强，这就是主的得胜。主没有泄气，绝不用跟他们吵架，但是耶稣就要这么做，而且给他举例，举的例就是经上的话。经上是怎么说的？所以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怎么呢？于是就行善。你看第几节？十三节。于是耶稣就行善了。于是耶稣怎么样？就对那人说，在别的地方还更有意思呢。耶稣怎么说？耶稣就把那个人说，你叫过来站在当中。耶稣公开的当着这些个反对的人，耶稣医好了这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我们看这耶稣怎么医治。耶稣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这本身就是什么呀？信心的听命。伸出手来，这个人一直枯干的手，你让他怎么伸？这手根本不能伸出来嘛。枯干的手表示什么？他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一切方面等于死了一样啊，等于死了，他不会伸。但耶稣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所以说耶稣对那人说，这个人听主的话有信心，主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你看主行神迹，主救了这个人，和那只手一样了，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实际就是枯干的手，他们不懂得行善，他们也不行善，一天的行恶。什么叫枯干的手？就是我们应该行善而不行，实在就是枯干的一只手。主给我们手，为了叫我们做什么？大家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行善，行善可能就遇见反对，行善可能人家不高兴。真的，有的时候你做好事，人家不高兴，你不能因为人不高兴，你就不行善，你就不伸一把手。耶稣伸出手来，耶稣自己伸手来医治他。怎么医治？耶稣就一句话，你吩咐就完了。耶稣在这也没有按手，也没有怎么样，就告诉他说，你伸出你的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下面怎么样？我想众人周围的人，很多人感谢神，荣耀归给神，非常高兴。但是法利赛什么态度？十四节，法利赛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看看法利赛的存心究竟是什么存心。这里又给我们看了法利赛一条罪，什么罪啊？他们存心什么？控告主，除灭主。不但控告主，除灭主。下面我们看，耶稣知道了，知道这些要害他，耶稣怎么样？耶稣就离开那里。耶稣没有智慧，耶稣隐藏自己，耶稣也可以说再往别的地方再继续去工作，离开那里。保罗也常常是这样，你们反对攻击不要，你要害我离开那里，就躲开了。下面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的人不要主，有的人反对主，有的人控告主，有的人除灭主，但是也有许多人跟着主，跟着主。他们痛苦，他们有疾病，他们心里面忧伤，他们被鬼所辖制，很多人都跟着主。他就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这一天还是指着安息日这一天，所以耶稣是什么样？说完了话，你反对我还照样做，而且继续行善。看主耶稣的态度，要叫我们怕死了，干脆当着他们我也不要行善了。耶稣还继续行善，往别处去了还是行善，而且底下呢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主隐藏自己，谦卑隐藏自己，你们不要给我传名。那这是几乎每一次耶稣都这样说。下面就是这里作者引用了一段旧约的话，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就是以赛亚42章第一节开始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儿子。等一下我们看，他是君王，但是他更是谦谦卑卑做神的仆人。所以这一段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平常我们说七个不，我们看看主耶稣做到了七个不。他是谁？看呐，第一，他是神的仆人，表示他卑微到底，他顺服神旨，他谦卑为奴，他甘心服侍人，他舍己牺牲，这就是仆人的态度啊，卑微顺服，是不是？劳苦服侍，主是神的仆人啊，谦卑听命，做仆人听命于主人，他甘心做神的仆人，他本身与神同等，他本身至高。
召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了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主的仆人呐、啊。做仆人就要谦谦卑卑，就要凡事顺服，就要听主的话语，就要任劳任怨，就要不辞辛苦，就没有自己的选择，要做主的仆人。第二，他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今天也是主所拣选的。第三，是神所亲爱的。第四，是神心里所喜悦的。为什么神特别心里喜悦他？因为他甘心顺服到底，来到人间，而且顺服能够尽诸般的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从水中上来，圣灵充满，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要做主所喜悦的，怎么做？我们今天效法主，是神心里所喜悦的。马太福音两次提到耶稣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心里所喜悦的，那就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事。耶稣上黑门山，这个登山显现也是这样，让门徒认识耶稣啊。天上的声音来说什么啊？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当听他。那就是故意针对着当时的门徒，特别是彼得，因为他要搭三座棚啊。所以我们的主是神所喜悦的，这有四个，真的有四个方面吧。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的，所亲爱的，第四个方面呢，心里所喜悦的，就是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光景，是神喜悦的。底下呢还有呢，第五个方面就是神啊，既然把他拆到世上来，神将他的灵赐给他，也就是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以赛亚书十一章啊，以赛亚十一章二节三节告诉我们，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使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他行审判，不凭眼见，这个什么断是非，不凭耳闻。所以主的灵赐给他五个方面，一共是吧？五个方面，下面有七个部，哪七个部？底下就说了，他得将公理传给外邦。神这样喜悦他、差遣他，而且神的灵赐给他，就是为了把公理传开，把神的正、神的那个公义、神的那个公理要传开，传给外邦。他被接到传给外邦，底下就七个部，大家看十九节，他不增进不宣扬，表示他完全隐藏，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多么隐藏自己，不增进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他的声音。底下呢，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又是两个部，告诉我们什么呀？他多么的体恤担当人，代替人的软弱，担当人的疾病。压伤的芦苇，江城的灯火，他都不吹灭，哪怕是小子里的一个。最困苦的人，那个犯罪的人，这个被人弃绝的人，被人最藐视的人，被人唾弃的人，像什么呀？像那个淫妇，像那一个税吏，主耶稣都关心，他不吹灭，他不折断。底下呢还有两个，这里没有提，是不是？那就是我们自己看，就是说他怎么样，他不灰心，他不丧胆，他不灰心不丧胆。所以总而言之是一共是七个步，是吧？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这就是这个作者引用这句话来证明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他多么隐藏自己，不为自己传名，但是呢外邦人都有一天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你不要传名，是不是？我们今天要高举基督的名，那基督是这样的隐藏。那这就到二十一节为止，这一段就是耶稣坚持安息日行善，在艰难当中他还照样行善，尊神为大，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甚至人家要害他还照样的传，照样的行善。主看啊，这个人比羊何等贵重，我们记住啊，人比羊何等贵重，主多么的看重人的灵魂。底下我们再看第三段，就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第三段，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这一段驳倒法利赛人的谗言。你看，第一段、第二段都是针对法利赛人，现在第三段又是法利赛人。来什么呀？他的谗言，耶稣怎么样针对他？耶稣怎么驳倒？主怎么得胜？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从二十二节开始。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啊，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睛，因为他又瞎又哑，表示又不能看见又不能说话啊，这样的还很少，一般是哑巴跟聋是在一起的，这个是又聋又瞎啊，不又什么又瞎又哑，又瞎又哑、啊、因为什么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啊、灵力没有看见，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位主，所以就是瞎子。什么是哑巴？哑巴就是不会赞美，不会祷告，不会代求，不会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哑巴。我们常常灵里的光景不也是这样吗？又瞎又哑，是吧？灵里没有看见，对主不够认识，像法利赛人更是这样。所以又瞎又哑，实际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在对主说谗言。那这样的陷害主，而且这样的来什么呀？耶稣赶鬼，他说耶稣靠什么？靠鬼王来赶鬼，多么大的这个毁谤！那而且对主也是一种亵渎。后面就讲亵渎的罪不能赦免，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这样的说的本身就是亵渎神，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所以众人非常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很多人蒙恩，很多人将荣耀归给神。但是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能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不觉得奇怪，也不将荣耀归给神，根本就不信。是法利赛什么态度？根本不信。耶稣明明行这么大的神迹，又瞎又哑的人明明是现在看见了，而且也能够说话，这么大的奇迹，他们在事实的面前还是不承认，事实的面前还是不信。所以我们可见的这个法利赛多么刚硬，这些人一天跟耶稣作对。是啊，我们也可能会面对着这样的人，而且呢还要反过来说，耶稣是靠鬼来赶鬼，鬼怎么赶鬼？是靠鬼王来赶鬼啊，别西卜实际就是魔鬼的一个别称。那下面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可能这些人根本没有嘴巴没有说出来，心里的意念耶稣都知道。于是耶稣下面就回答，就是针对法利赛这句话耶稣的回答，那也就告诉我们，第一点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赶鬼，耶稣怎样赶鬼啊，还有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不可能啊靠着鬼王来赶鬼，耶稣把这个道理给人讲明。法利赛的意思也可能别人会受影响，所以耶稣必须要把这个真理给人讲明，这表明是耶稣把真理讲明。下面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一家一城自相纷争也必站立不住，怎么能鬼赶鬼呢？鬼跟鬼是一头的人，那这个道理很清楚，若是撒旦赶住撒旦，那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可见的有基督的国，神的国，也有魔鬼的国，魔鬼的国度。如果是他自己赶鬼，不是这个撒旦和什么撒旦来赶住撒旦，那不是自相纷争吗？啊，就不能够站立得住。但底下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来赶鬼，你们的子弟靠谁呢？耶稣反倒问他们了，是吧？你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那么底下耶稣回答了，我们的主是怎么赶鬼？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里讲到他的国和神的国，可见的这些个法利赛人他们不弄不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进入神的国。今天耶稣一并赶鬼，实际上就把他带进神的国，也就是从魔鬼的这个国度里面，撒旦的权势啊，把他拉出来，把他夺过来，把他带进神的国。这不是为了赶鬼而赶鬼。现在许多人一并赶鬼，赶鬼有没有这个认识？是不是真的把他带进神的国？那就是叫人灵魂得救，叫人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魔鬼的权势，那叫人真正进入神的国。这就是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靠着神的灵，不是凭自己，更不是凭靠着鬼王，那怎么可以呢？那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而且呢，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但是能不能临到法利赛人呢？不能，因为他们拒绝，你拒绝神的救恩，你怎么得到呢？而且耶稣行善，耶稣赶鬼，他还要来诽谤，啊，这样的这个恶意的、擅自的、恶意的来诽谤。下面耶稣又讲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壮士是指的魔鬼，家具就是他所掳掠的，代表什么？代表许多的人，他 所掳走的一些东西，除非你先捆绑那壮士，你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他家里的东西才能够夺回来。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什么，就要跟随主效法主。什么工作？就把人从魔鬼那个壮士的家里要抢夺，魔鬼所抢夺的东西要掳回来。那你就要先捆绑这个壮士。怎么捆绑？马太福音啊，过几天我们看了十六章就告诉我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耶稣说我在天上给你们捆绑，祷告的权柄，天国的钥匙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捆绑，借着祷告，属灵的权柄，神权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怎么样来把它捆绑了，然后呢，你才能够抢夺。你不把它捆绑起来，他怎么他跟你较量了，你怎么夺？怎么那个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就是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不但是说回答法利赛人的话，这里就是灵界的征战。因为什么？要捆绑撒旦，捆绑壮士，要把那些个什么呀，壮士家里的家具要把它抢夺回来，要抢回来。因为有一些个意念就是受了什么法利赛人的影响，不认识主，底下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这句话就是针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不与神相，不与主相合，处处跟耶稣作对，那么你就是抵挡主的，就是抵挡主的。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啊，三十一节，接着耶稣所说的话还是针对这一段的意思，还是联系下来的。所以我们到三十七节为止这一段底下，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下面耶稣针对这个存心啊，这个存恶念的、存恶意来毁谤攻击耶稣的法利赛人，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他们所犯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们根本没有进来。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讲人，哎呀，你大概是亵渎神。这个亵渎神是什么意思？亵渎神的意思就是说拒绝圣灵，拒绝耶稣所讲的道。因为耶稣的工作是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根据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里面，耶稣提到圣灵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自己虽然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灵没有普遍的降下来，但是耶稣身上有神的灵，有圣灵，圣灵是不是？你拒绝耶稣所讲的道，你就等于是拒绝耶稣，不要啊，不要啊，不但不要，而且呢还敌视。所以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就根据他们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来赶鬼，这本身就是亵渎圣灵。因为耶稣赶鬼靠什么？大家说靠什么？靠神的灵。你直接就是在亵渎圣灵。所以我们说耶稣说的话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也不能随便按在一般人身上啊，按在什么呀？就是针对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直接的亵渎圣灵，而且直接的攻击耶稣所做的工作，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就是说他完全拒绝神的工作了。因为神在世上，神所做的工，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借着圣灵，借着神的灵。神怎么在我们心里动工？耶稣在我们心里怎么动工？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还要圣灵动工，我们才能明白，才能接受。所以离不开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所做的一切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你圣灵都反对，你在抵挡，你在攻击，那么就是拒绝圣灵。所以是就是什么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耶稣也讲过，法利赛人是地狱之子，地狱之子亵渎圣灵。下面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所以下面说毒蛇的种类啊，他们的这个根子就是魔鬼，所以是毒蛇的种类。他们的父就是魔鬼撒旦，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吧？八章四十四节吧，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父就是什么？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啊！而且呢，就是那个说谎之人的父啊，就是魔鬼。魔鬼没有真理，从起初就是杀人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就是毒蛇的种类。所以耶稣，我们看看我们多么坚强，他不怕这些个反对，他不怕一次次对他的进攻。他现在讲什么？你们这些个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出来。所以一个人说话 不是说他的话，乃是他内心所存的是什么。所以下面一段就告诉我们，善人心里存的就是善，恶人心里存的就是恶。当然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都是恶人，不错，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他洗净我们，使我们天天还要追求圣洁，让我们里面，让我们存的是善，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善，我们常常也会发出恶来，是不是？所以求主让不要说恶，发出恶来，那你这些话将来要受审判。当然这一段主要是针对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他的父就是魔鬼，所以他就是毒蛇的种类。魔鬼就是那条老蛇，专门撒谎，专门抵挡主，引诱人犯罪，那说的话那都是什么似是而非，篡改圣经，那改变神的意思，所以将来句句都要受审判。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这张圣经啊，耶稣因为是灵里的征战，所以耶稣多次提到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要来到。所以现在耶稣没有去审判的嘛，但有一天耶稣啊，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来到，就指着末日审判的时候，要凭着人的话要审判人，也凭着主耶稣所传的话要审判人，把人的话句句都供出来。那么就怎么样？37节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反正现在说了什么话？你看看前面一共几段呢、啊？前面一共3段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法利赛都说些什么话？说些什么话？定耶稣的罪，是毫没有怜恤，是而且要除灭主，啊，又去责怪主，又是去怎么样亵渎主，亵渎圣灵。所以这些个话，将来有一天句句都要供出来，啊，都要供出来，而且呢要受到审判。凭你的话要定你有罪，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所以这也是勉励我们，我们要追求善。我们天天求主除掉我们心里的恶，有的时候我们包得很紧，你心里这么想那么想，实际都是坏点子坏思想，那也是魔鬼送进来的。但我们常常把人想得太坏，或者不该这样想，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是靠着宝血洁净我们。你没有说出来，但你一发出来也是很恶毒的，也是很恶毒的，常常也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什么？是从你恶人，从你里面的恶出来的。所以我们天天求主给我们追求内心的圣洁。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4段，主比约拿、所罗门更大，这是第4段38节到45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又是根据法利赛人所说的话耶稣指出来的，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是第4次法利赛人啊所说的话，法利赛人来与主啊都是完全是相对立的。也是第4次耶稣啊与法利赛人较量。我们看看第4次是什么，38节。那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啊。这就是法利赛人故意的来试探主，试探耶稣啊。法利赛人要试探主，耶稣怎么说？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啊，在马太福音16章也提到啊，16章第4节耶稣怎么回答，这里回答其实更详细。他们要求显个神迹，那一般看也没有关系啊，显个神迹啊让我们好信你啊。耶稣知道他们的存心不是为了信，乃是为了试探，乃是不信。所以试探的意思就存心不信啊，还来什么呀，还来试探耶稣。这个信就是不信任，根本是不信。底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谁是邪恶淫乱时代？就是指着法利赛人，这些个法利赛人充满了邪恶又充满了淫乱。耶稣说，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就是耶稣最好的回答。所以下面就提到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比约拿还要大。所以这个约拿他是基督耶稣的预表，他预表耶稣。给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啊？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我们看40节，约拿3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所以约拿是一个预表，约拿确实是三日定这时代的罪。关键是这句话，约拿的时代，尼尼微人
因着约拿所传的道尚且悔改，但是这时代就是耶稣来了，亲自给他们讲道。耶稣这样的讲，那样的讲，这么样的讲，他们却是怎么样？却根本不信，还要反对，还要试探，这不是就是定他们的罪吗？意思说你们这个时代还不如尼尼微的时代，所以尼尼微人起来要定你们的罪。尼尼微人当时都悔改了，但是你们呢不悔改，所以底下说，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什么叫做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就是今时代最大最大的神迹。主是神迹，主为我们死而复活，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使一个罪人能够变成义人，这是多么大的神迹。这就是神迹，比你的毛病好，你的什么什么这里疼那里疼，比你这个好，更大更大的神迹是一个人内心的改变。本来充满了罪恶，现在主把你洗干净，充满了良心的责备，充满了良心的控告，充满了撒旦的攻击，是啊，充满了误会，主把我们洗得比血更白，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迹。谁能够做到？这不是约拿能做到，只有主耶稣能够做到。所以这个约拿是最大的神迹，我们明白这个意思，是我们人生有了希望，是我们出死入生。耶稣三日三夜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也使我们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今生就经历了死而复活，将来我们身体还改变，还要经过死而复活，将来我们能够什么改变了以后能够荣耀的建筑。所以对齐的说，教会要经过死而复活的变化，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就是神迹啊！所以比约拿更大。底下第二个告诉我们，耶稣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所以这个就是示法女王，这里没有提，就是示法女王，我们知道在王上第十章，她从地界而来，表示很远的地方而来，她这么渴慕，这样的寻求，她不以自己做了王，她拥有一切的财富、尊贵、荣耀、地位，但是她不满足。因为他心里面有许多难解的问题，所以他听说以色列有这么一个王，所以他不远怎么样，这是从地极而来，来寻求，来到所罗门面前，他一切的问题都得到解决。这是列王上第十章给我们描写的，告诉我们这个所罗这个示法女王，他来到所罗门面前以后，他心里非常高兴的，欢欢喜喜的，而且丰丰富富的回去，这是这样。他来做什么呢？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查了，有两段圣经是最要紧的，一段是王上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列王记上啊，大家自己希望能够回去查一下，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还一段就是王上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王上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这两段就告诉我们，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荣耀、尊贵、财富。那就是说在以前的王和以后的王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所以这个所罗门在当时真是空前绝后。你看他怎么样审判那两个妓女，他多么的智慧，但这些呢是神赐给他的，而且圣经也提到神给他的智慧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但是所罗门毕竟是个人，后来他怎么样，他心偏邪，大大得罪神，以致国度分裂。他是个人，他是个人，那神赐给他这么多的，而且是空前绝后的，原因什么？因为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什么叫做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这里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点，我们的主他是君王，他是以色列的王，而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虽然是个王，他不过是当时一时的一时一地的所罗门那个以色列的王，他还是有限。我们的主神一切的智慧、知识、丰盛都在他里面蕴藏，所以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所以 我们今天要来到谁呀、啊？来到这个王的面前，就是基督的面前。他有丰盛的智慧，他的话语能够给你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耶稣又定这时代的罪，说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罪，意思说这个时代耶稣这么大的智慧亲自讲道给他们听，他们不听，反对，控告，窥探，那还要试探主，所以罪更大，罪更大。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有福的，我们都能够读到这个整本圣经，神把这本救恩，这本救恩的书，这本圣经真理的书赐给我们，我们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认识主，我们可以寻求主，我们可以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所以主是君王，启示录五章五节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大卫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得胜。所罗门呢？所罗门失败，是不是？所以所罗门开头不错，后来失败，但是我们的主呢已经得胜，彻底得胜，永远得胜，所以他配做我们的王，他比所罗门更大啊！关于这方面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多讲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今天在这上面有三个方面，大家记住啊。第一是什么？比什么大？比剑更大。第二，比约拿更大。第三，比所罗门更大。还有比约拿更大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约拿是一个先知，耶稣在地上也是个先知，但是耶稣不仅仅是个先知，耶稣在世的时候为我们传道受苦就是先知，耶稣更是什么呀？耶稣更是救主，是祭司，是君王，是吧？所以远远超过约拿。约拿发大脾气，是不是一点爱都没有？主呢？主是蛮有怜恤，是吧？蛮有爱啊，去真正解救人。所以底下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耶稣把这个人这个比喻比作这一个邪恶的时代，就是没有真正的把主和主的道接进来啊！你一时打扫干净，你没有接进来，所以最后呢啊，原来是一个鬼，以后七个鬼更恶的鬼来进来了。那就是说要真正的把道接进来，把主接进来，把圣灵接进来啊，做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而不是外面修饰修饰，打扫干净，你是空的，魔鬼就要进来啊！这也是提醒我们。底下最后一小段啊，我们就看一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四十六节到五十节，遵行天父旨意胜亲情啊，这就是主亲自给我们做的榜样。没有人没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但是耶稣怎么对待？耶稣不是不爱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弟兄姐妹啊，但是耶稣是遵行天父旨意为重为第一，为最最要紧，而不是只顾亲情。你们都在这待着等着吧，我妈妈来找我啊！我们看看这一段主耶稣怎么说。耶稣还在众人说话的时候，不要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那一定也是有事与他说话。有人就告诉他说，看呐，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和你说话。但是耶稣呢是正对众人讲道呢，所以我们想想是讲道要紧还是跟亲人说话要紧？哪样要紧？哪样为先？哪样优先？他却回答，所以耶稣没有说你们等着啊我出去，耶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怎么样？他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大概无亲情，没有母亲没有弟兄，不是的。耶稣什么？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耶稣看见这些个门徒这么样的饥渴，正在听耶稣讲道，所以耶稣说什么？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这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是多么的广啊，多么的广，广大的心，这是广大啊！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门徒的需要，胜过自己，胜过自己的骨肉亲人。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母亲、弟兄姊妹，也应该关心照顾。但是在神的旨意和你自己的事情，在什么呀？在这个针对、在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主？所以下面耶稣说，大家一起念五十节， 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的心这样的广，这个也就是用这个话来回答他的母亲弟兄姐妹啊，我要先好好讲道，先要关心门徒，先要遵循神的旨意，而不是马上去见母亲。但是主耶稣是真正的关心母亲，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临终之前断气之前，主都关心自己的母亲，把自己年老的母亲交代给他说最爱的那一个门徒啊，看你的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对耶稣来说看你的母亲。这句话就是耶稣真正实行出来了，他把什么呀，他这个把约翰当作他亲兄弟，约翰也真正听耶稣的话，把耶稣的妈妈当作什么，当作他自己的妈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上十字架是遵循天父的旨意，约翰跟随耶稣一直到上十字架，一直到十字架的下面，在哥哥他上，他呢，他把耶稣的母亲接到家里奉养耶稣的母亲，这也是什么，遵循天父的旨意，也不会也不能说哎呀我还有我自己的母亲呢，我也有很多的困难，我到处奔跑，我哪有时间来关心。他就这样的，从此他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什么，接到自己的家里，一直奉养他。以后耶稣的母亲甚至在马可楼上都有份。所以作为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应该怎么认识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如果你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你是亲属，你是传道人的亲属，我们常常会什么反对、藐视、生气，马上就生气起来，他连管我们都不管了。耶稣的母亲不是这样，他曾经知识是好像什么，好像他的心被刀刺透一样，但是他深深认识耶稣不但是他的儿子，更是神的儿子，他尊重他，他一直敬畏神，虽然心都被刺透了，他一直跟到底，跟到哥哥他，甚至最后跟到了马可楼。是耶稣的母亲，我想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老了，他在马可楼，在使徒时代大复兴当中他有份，他在祷告上都有份，虽然年老，是吧？要做这样的母亲，而不是说我就不高兴起来。所以处处让我们真实学习啊，要遵循天父的旨意，这就是最后一段。所以总体来说，这一章圣经让我们怎样的认识主，让我们真的认识主，他比殿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更大啊，让我们更深的能够领会这个意思。主怎么工作，主怎么征战，让我们也来学习啊，不是妥协惧怕，